我们的圣经讲习，我们也欢迎所有不管是宣信教会或者是我们周边的这些同龄都一起可以与会。那我们在罗马书的查考上面，相信大家会比以前更加的熟悉了不会觉得罗马书的这些神学让我们好像看不懂透过长老精辟的讲解相信我们都彼此得到很大的造就。那我们昨天的进度已经讲完了第二章，我们今天要从第三章开始。我们大家屏气凝神一天不管你是在家过节的或者在外面游玩的也期待大家都可以鼓起精神我们继续来学习今天的第三章我们请长老
奉主耶稣圣名，今天晚上我们要学习的进度是罗马书第三章开始第三章分成数段，第一段是犹太人的优越不致改变神的公义为什么这里讲犹太人优越？因为他是神的选民，从万民中选出来分别为圣的民族，是亚伯兰的祖孙，亚伯兰是神的朋友，以色列选民第一代的祖宗，他们拿这个来夸耀自己，有一种优越感。但这种优越感不能改变神的公义，也就是说，你如果不信耶稣，你就被定罪；如果你想靠律法称义，违背律法就被定罪。这个就是神的公义我们现在先来看《生命记》十四章第二节，《生命记》十四章第二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万民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主民这里就谈到神从万民当中把以色列人选出来成为神的主民，这个是极大恩惠然后亚伯拉这个犹太人跟主耶稣在谈到短短的几段里面两句强调我们是亚伯的祖孙，亚伯是我们的祖宗，拿这个叫夸耀。我们看《宴文》第八章三十三节，《宴文》的第八章三十三节，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为自由呢？”在三十一节，耶稣就三十二节，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我们就说，我们是亚伯的后裔，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是真理给我们得自由呢？他们就拿着亚伯拉罕为他们祖宗、他们的后裔来夸耀。再看同样《宴八章》的三十九节宴八章三十九节，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他们又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这个父跟祖宗也是同一个字，祖孙跟儿子也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地方所的父等于是说我们的祖宗老祖宗他是亚伯拉罕，他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的父这样短短的几句谈到的过程当中，有着两处强调我们是亚伯的祖孙，亚伯是我们的祖宗来夸耀，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优越感他跟万民分别为圣，神从万民上选出来做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优越并不会改变神的公义。如果说他不信耶稣，就是要被定罪，违背律法也要被定罪，这个是公义的审判。 从这个第一段里面有提到了，有分成数小段啊。从这数小段里面，我们了解神的确是公义的神，他的公义是就事论事，不是因人而论事啊。这个是一个公义审判的要原则。第一小段是1-2节，犹太人常住是圣言交托他们。我们看第一节，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好像没有，因为前面二章那边保罗谈到了，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外面割礼不是真割礼，里面做才是。就好像犹太人这个民族优越地位被火定掉，割礼好像也不很重要，被火定掉。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自问自答，这样说了，犹太有什么长处呢？好像没有了。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好像没有了。其实不是没有，犹太人如果做个真正犹太人，不是外面而已，里面也是犹太人。割礼不是表面而已，而是把割礼的教训表现出来。那也割礼有什么不好呢？犹太人啊，能够做一个真正犹太人，把立法精神、立法的教训实现在生活上，这样犹太人也很有好处啊，怎么没有呢？然后这个第二节就是凡事都有好处啊，所以保罗在二章所谈到的，并不是否定犹太人的价值，也不是否定割礼的重要，而是强调做一个真正犹太人，做一个真正行割礼的人更宝贵啊。然后二节就说，凡事都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啊，这个就真的是很大的好处。神的圣言是讲究圣经，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只有犹太有圣经，其他各国的圣经的翻译本啊，翻成希腊文、翻成英文、法文、德文、中国文，好多好多圣经都是翻译本，但是得到希伯来文的这个原作的就是以色列民族。所以说第一个好处就是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交托他们做什么呢？要给他明白有神，要给他明白神的作为，明白神的主意，明白神的全能的神、公义的神。你所杀教训就会得永生，你如果背叛他你会灭亡，就给他们了解这个人与人婴儿的关系，人与人婴儿的关系，这个是对最大的好处啊。别的国家没有，别的国家圣经都是翻译本，都是从犹太传出去啊。有旧约才有新约，有犹太教才有基督教，因为旧约就是犹太教的信仰的根据，新约是基督教的信仰的根据。那么因为有这个旧约才有这个新约出现，那因为有犹太教才有基督教啊，所以这个就是神给他们最大的好处啊。然后第三节，其后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这里所说不信是讲什么？这种犹太人不信耶稣做弥赛亚，耶稣基督，不信这个啊。这里面好多预言，弥赛亚要这个在伯利恒出生啦，又同你怀孕啦，也后来会受害啦，从此你复活升天怎么样啊？好多预言，这些预言他们不相信，那是不是因为不相信神的信就改变了，变成不可信了？不是这样啊。那虽然他们不信，有什么妨何妨？有什么妨碍呢？神的信是不会改变的，你不信，神不因你不信就不拯救以色列人，因为神的以色列是神的应许，神对亚伯兰说，世界万民因你的主日得到了福气。我们可以看创世纪12章，创世纪12章第二节开始啊，就神选就啊，不能说对他应许的话。12章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成为大国是怎么讲呢？以色列国现在还是很小啊，怎么成为大国呢？这个就涵盖属灵国度，因为亚伯的祖先出现基督，把福音传遍天下，世界各国人都以耶稣为主为王，他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亚伯的国度不是世界最大的吗？没有一个国家这么大，涵盖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民族，他们主要是信耶稣的或者是信犹太教的，都是神的国度里面一份子。所以神就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啊，不是主着属弱的这个国度，因为属弱国的以色列国很小，比台湾更小啊。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啊。也不然一个人怎么可能给别人得福呢？因为他只能出现基督，基督福音传遍天下，给所有信主人都得了福气啊。再看下面，你啊，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给他；做主你的，我必做主他。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啊！地上万国因亚伯兰得福。亚伯拉罕怎么一个人能够给地下万国得福呢？因为他只能出现基督，因为基督福音传遍天下。所以世界各国主要信耶稣的人都因为亚伯的缘故来得到福气啊，这个是神的应许。那既然神应许亚伯的主人出现基督，要保佑全天下，给万民得福气，怎么会忽略到他祖孙呢？他的主人一个开始啊，亚伯一个开始啊，所以不可能因为他们不信，神就变成不可信的。神要应许要拯救亚伯祖孙，变成不拯救他。神就变得不信属了，不会这样啊！啊，看回来，罗马书的第三章二节，第三节说：其后有，即便有不信的啊，就是不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的，有什么妨碍呢？难道他不信就毁掉神的信吗？不会的，他们不信，但神的信就并没有毁掉。神还说要履行他的约，他的亚伯拉罕应许的救主从你祖宗出现，要整万民包括你祖孙在内，这个应许不会改变啊！人会改变，神不改变，我们才有希望啊！我们看参考一下提摩后书的第2章13节，提摩太后书的第2章13节。我们众人书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这里说有时候我们对神失去信心，怀疑有没有神啊，有没有审判啊，有没有天堂地狱啊，当我们这种怀疑的时候，失去信心的时候，神还是可信的。神不因为我们不信变成不可信的，他说因为他总不能背负自己。神是信实的神啊，他说只要你信他，只要你向他祈求，只要你听他话，你就会得永生，今生会得到很多的福气平安。这样的信实的这个承诺不会改变。虽然人出于信心怀疑神了，神还是可信的。神不因为我们不信他变得不可信的，背负自己，不会这样，这样我们就安全了啊。有的人有时候啊，遇到什么这个挫折，或者跟教会同龄有一些摩擦啊，不想来教会，啊就不来了，啊不来，但是小怪兽难免大罪，他还不敢犯啊，因为他说我虽然不去教会，我还是相信有神的，我并没有离开神，住离开教而已，他这么告诉自己啊，所以小怪难免，但是大罪他不敢犯，有一天他回头了啊，神还是接纳他。我们可以参考一下雅各书啊，雅各书的第5章啊，雅各书第5章，我的第19节，雅各5章19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属他回转，25节，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舍，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啊！ 这里就是说弟兄姐妹有人疏迷真道，就离开真道，离开教会，不来教会，不来聚会。那这样的人，虽然他疏迷真道，他还没有犯罪所的罪，还有回转的希望，神也会接纳他。如果犯住所的罪，哦，那就很麻烦。但虽然他疏迷真道，他小过难免，大罪不敢犯，还有希望。所以有人给他回转，就是让他悔改。这人应当知道，叫一个罪人啊，他犯罪就是罪人呢、啊，从迷路上转回就回头悔改，就救一个灵魂不舍。如果你任凭他去，不把他挽回过来，可一天的犯大罪，就灭亡了。但趁着有罪人把他找回来，他就不会灭亡，因为他悔改了，神赦免他了。下面说，并且遮盖许多罪，罪遮盖就看不见了。等于说他的罪神不再追究，遮盖不看啊，因为你已经回头了，不算旧账了啊。这个就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假如有人软弱离开教会，我们要认为主要他没有犯罪属的罪，还有回头的希望啊，早些把他找回来。那罗马书三章所谈的就是这个道理。虽然很多以前不信耶稣的弥赛亚就基督，他们所养的救主不信，但神的信不改变，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拯救祖孙，这个承诺他不会改变。啊，再看到这个三章的第数节，断乎不能啊，绝对不能改变他的信实。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多数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时候可以得胜，这里就引证啊书篇，大卫所写的书篇来证明神是公义的神。到神数信金属，人数希望啊，人数希望，人有时候会撒谎，有时候答应别人的不履行啊，就是说不履行这个承诺，就是说做希望，但神不会这样，神的公义，神的信实都不会改变啊。那这个第四节引证大卫书篇的话，就特别证明神是公义的神，不但信实不改变，连公义也不改变。这个是根据书篇五十一篇第四节的七至数一本的翻译。我们先来看书篇五十一篇的第四节内容，跟罗马书有点不同，因为罗马书这个是七至一本的翻译啊，书篇这个是希腊文的原作，希伯来原作啊。书篇的五十一篇第数节，五十一篇第数节，你们要以感，五十一篇的第数节啊，第数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时候显为轻正啊。这个罗马书刚所读的是引证第五十一篇数节的下面那一段，你责备我的时候啊，就大卫犯罪，神责备他显为公义，因神的公义的神。虽然大卫一向表现很好啊，是合神心意的人，以色列国犹大以色列啊，很多君王没有一个像大卫这么好，只有大卫得到神称赞，是合神心意的。但他也有糊涂软弱时候，后来他悔改，然后神就开始责备他。虽然他悔改，神赦免他不罪灭亡，但神就是现在所说的灾祸，刀剑不离开你，你的教训你，祸患攻击你，这个不能免。这个不，为什么？大卫是王，百姓犯罪他会惩罚，他自己犯罪谁惩罚他？就神惩罚他。神如果不惩罚他，神的公义就站不住了，百姓就感觉很不谅，很不了解为什么这样啊。我们人犯罪，大卫就审判定罪啊，大卫犯罪怎么没事呢？怎么平安呢？所以这个灾祸不离开了家，这个要每一样都要去实现。接下来大卫就遇到很多灾难哦。 家庭起了风波啊，这个同父同母亲的哥哥捂住他的妹妹，然后他的哥哥替他报仇把他杀掉，然后他大卫的儿子要篡位要追杀大卫，后来他儿子也被杀掉，这个家里起了很多的风波祸患啊，这个是因为他犯罪要成王，那因为他悔改所以得了赦免，不至于灭亡。这两回事，他犯罪没有灭亡，因为他悔改表示神的慈爱，灾祸不离开他的家就是神的公义，所以神对大卫的处理的方法是慈爱公义兼顾的。好，那么刚刚所说的诗篇五十一篇第十就打为大卫在犯罪以后的忏悔诗啊，这五十一篇开头的细体就有说明，大卫与拔示巴同睡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作这诗交给营长啊，营长是书班的指挥啊，指挥官夜官，有的换成夜官啊，书班的指挥啊。大卫住在王宫里面有书班，圣殿也有书班啊。那么大卫就把犯罪过程写成诗交给这个乐队的啊，这个书班的指挥官啊，表示公开了，哦，彻底悔改，王的面子都输破了，面子都输破了啊，就彻底悔改，把犯罪的过程写成书篇，公开去唱啊，这是表示他的谦卑，他的彻底悔改。那刚刚所读的这个第四节，从这个忏悔书里面一句话啊。第二句啊，这个第四节下面那句，你责备我说神的公义啊，神的公义的神，虽然大卫是神合神心的人，但是他犯罪，神不能够不处罚他，就神的公义了。判了我说显为轻正啊，这个轻就是清洁，就是圣洁，正就是正义，也就公义了啊。所以大卫有罪，神把神要处罚他。显明神的圣洁啊，因为大卫是犯罪了，已经不圣洁了，显明神的圣洁。他大卫被定罪啊，虽然他罪赦免，可是成功不能免，就显明神的公正啊。好，看未来罗马书三章为什么引证罪的话，罗马书的第三章刚所看的第四节最后那一句，如经上所记啊，这个前面说讲神的心不改变，后面说讲公义也不改变。犹太人虽然是犹的民族，但是如果你不信耶稣，你就必定罪，神的公义不会改变的。就引证书篇这句话来证明神是公义的神。他说：“你责备人，本来书篇就大卫讲责备他自己，现在这个。”啊，这个就说责备的，因为这内容跟诗篇刚所读的有一点不同。这个书其实是一本，就是希伯来人写的，但也就传到之前已经有这个希腊人翻译本，叫其实是一本。因为当时希腊文化的世界啊，所以希腊文成了这个国际语言，就好像今天英文是国际语言，你不管到什么国家去，英文都通。啊，这个是国际言。那这个耶稣传到之前是希腊文的书代，所以现在用希腊文写，主要才能够普及给每个种族能够看得懂。因为那时候希腊文化的时代，所以很多人都懂希腊文，因此就把现在写成希腊文，主要才能够普及，很多人不懂民族也看得懂。那为了要让不懂民族也能够看懂，就把希伯来文作为圣经换成希腊文，这个叫启示录译本。那我们常常对照圣经，每一处新的引证旧约，你再去看旧约的时候有一点不同，因为新的所引证多数根据希腊文的启示录译本，连耶稣讲的道理也是一样啊。耶稣讲到时候，还有使徒们说经论怎么讲的时候，多数根据启示录译本，所以你去对照旧约就有一点不同。虽然不大一样，艺术没有改变啊，艺术没有改变。好，我们现在再看到那个罗马书第三章第四节说，你这边所神的公义啊，这个没有问题。下面呢句就有点不同，被人议论时候可以得胜啊，这个就不一样。书篇五十篇是说啊，判断我时候显得轻正。就显得轻正，但是罗马书的变成可以得胜， 翻译出来不大一样，但意思没有差别。为什么可以得胜呢？因为在公义的啦，公义的审判啊，是审判的很合理，所以没有人会驳倒他，就得胜了。好像今天的这个法官啊，有时候审判不是很公义，叫做引起社会舆论。哦，因为说，这个审判不对啊，这个不公义啊，哇，这个有时候这个议论很厉害的时候啊，恐怕要造反了哈，社会要混乱了，审判官要重新调查，啊，重新调查，然后再重新再审判，啊，这样能这个议论呢、啊、才会平静下来。那这里说被人议论说可以得胜，因为他是公正的，他的审判是很公平的，无迹可稽了。所以他不怕人批评他、否定他啊，这得胜。那所以这个得胜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公义的，不怕有人议论了、啊。那这个跟孙五十一篇的这个听证意思是一样啊，不翻译出来的这个注记有一点不同。好，我们现在再看到罗马书第三章，保罗引证书篇的话是证明神的公义不改变。犹太人虽然是优秀的民族，有一个优越感，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祖先，我们神的选民，但是他们这个不信耶稣，他们这个违背律法，还是被定罪，神的公义是不改变的啊！再看到第五节刚刚所看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是第一小段，第三到四节是第二小段。即使他们不信，人还是信就公义哦，信就不改变，公义不改变。那么第三小段五到六节，神降怒仍然是公义啊。我们看到这个第五节，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这里所说的常话就是一般人的说法啊，一般人的说法就是当时的人的议论啊，对保罗传福音的一个议论。哦，那么按照他们议论是怎么讲的呢？他说：“我们的不义若神的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还是他的不义吗？”啊，就有人当初有人对保罗福音有一种批评嘛，有一种议论啊，说我们的不义显出神的义来。为什么说我们不义显出神的义来呢？因为我们不义，神他的审判。审判结果神的义表现出来了，那么我们不是对神有帮助吗？啊，保罗没有这么讲，他们怎么样的议论批评保罗传的福音就是这样啊。我们不义，神审判把他义显明出来，那我们不是对神有帮助吗？好像法官的审判哦，那么审判的说按照法律规定，按照行为公义的审判，然后这个被定罪人是不是可以对法官说，法官你定我罪你不对了，因为我犯罪你审判啊，就把这个义表现出来，那我对你有帮助吗？我对所有人有帮助吗？假如我没有犯罪，你怎么有这个显明的义的机会呢？因为我犯罪了，你审判的时候很公平，你的这个公义就表现出来，那我对你有帮助了，你的地位更稳固了啊，你的审判很厉害啊，那我对你有帮助啊，你为什么定我的罪呢？这个是歪理啊。那么保罗福音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可是他们这么样的议论啊。他说这样神降的时候不义吗？啊，我们对神的帮助啊，因为我们有罪，神审判把他的公义表现出来，我们不是对有帮助吗？这样还要生气，这不是神不对吗？啊，有人会这么议论。保罗说不，这个不对啊。第六节断了，不是，他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这样神怎能审判赎罪呢？假如定你为罪就是神的错误，那神怎么能够审判赎罪 啊？所以你有罪，神定人罪，神的公义表现呢，神还是对的了。神没有因为就变成不对的，如果变成不对的，他怎么有办法审判赎罪呢？第六节，若是神的真实，因为我的西方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哦，这也是另一种说法。神的信真实，神是信实的、真实的。因我的希望，我是希望的，人就是希望的呀！啊，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显出荣耀呢？因为审判的时候， 神审判的很正确，哦，我的希望他揭穿了，哦，揭穿住了，然后我就被定罪，那神就有荣耀了，哦，表述他的这个眼光很厉害，看得很准啊，神得了荣耀，哦，好像对法官说，啊，法官，因为我犯罪，我是西王的，你按照法律审判，把我的这个西王揭穿了，啊，这样你都得了荣耀啦，大家说，哦，你好棒哦，你很厉害哦，哦，你这个审判啊很正确哦，啊，哇，你不是得了荣耀吗？那我不是帮助你吗？那你为啥定了罪呢？这个是歪理啊。当时有人那种批评，保的福音就是这样，他一直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我们看这个第八节，为啥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啊，这一句话李靖的翻译可以做参考啊，他的翻译让我们作恶属善来到。为什么说作属善难道呢？这里的善就是神的公义，神的荣耀。我们犯罪，神审判了，那么神的这个荣耀显明了，神的义也显明出来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多多行恶，让善显出来啊。我们不做，神没有审判机会，神的善就是他的公义啊，荣耀没有显明的机会啊。因为我们犯罪，神审判了，神的公义、神的这个荣耀都显明了，那么这个变成善，所以作恶等于行善，哎，这个是歪理啊！好像是犹大卖书定赎价，就叫成全，那犹大有功劳啊。如果没有犹大卖书赎价，怎么成就恩怎么成全呢？因为犹大卖书耶稣定赎价，就在成全，所以在救恩书上犹大有一份功劳。啊，这也是歪理啊，这也是歪理啊。有的人就是会这样讲歪理啊，好像很有道理，其实那是错误的啊。所以这个第八就是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啊，就因为我们作恶，神的善在表现出来，神的公义啊、荣耀啊表现出来，这个是善处了啊。所以让善来到，就让神得了功的公义跟荣耀有显明的机会。他说：“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样的话，这人定罪是应当该当的啊。”说有人这么说，所以前面从这个第五节开始，造主人的常话，就当属人的议论，从这里一直开始，都是一般人议论了，说保罗福音书这个样的内容呢，他保罗一直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最后才说。啊，这种人被定罪是应当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这样说，这诽谤我们的人这么说，这么批评我们，不是那样啊。所以保罗传的时候，有一些人呢，常常在否定他，在批评他啊。但是保罗他站得很稳，他不怕受批评，因为他讲的福音啊，都有圣经根据的。接下来就是这个刚刚我们看到第七到第八节，就第数小段，我的希望显神的荣耀，我仍然要受审判。虽然我的希望把神的荣耀显明出来啊，神的公义显明出来，我还是要受审判。神的公义是不会改变的啊。在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第二段啊，第二段全人类的罪，从九到二十节，前面是讲犹太人罪，现在就转移。对象全人类的罪啊，这个第九二十节分成三个小段。第一小段呢，犹太人和犹太人都有罪啊。这个九到十八节，现在我们先看到第九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那些人都在罪恶之下。这里所说的我们，读国语没有问题，你读台湾话怎么读呢？我们有时候读成烂，有时候读成万、啊、意思不一样哦。读成万你不在里面了，读成烂你在里面啊。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圣经来了解这个，我们要怎么台湾话怎么念啊。国人的后书的第一章参考一下，可能后书的第一章第六节，可能后书一章六节， 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要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哦。这里有几叫你们、我们、你们、我们啊。这里的我们要读成万，不是难。如果难，就是信徒包括在里面；如果是万，就传道人。因为是保罗，保罗是传道啊，啊，所以这个读成万啊，万是就完蛋，是被火令哦，叫做令，叫对称啊。如果难你包括在里面，就没有对称了，万才有对称啊，万令有对称，难令这叫奇怪啊，因为难你再来啊，这个公令有没有叫奇怪？那个不成对称了，万令叫对称啊，哦，所以这个是讲。我们的万团队下受患难，是要为着要合领兄弟姊妹得到安慰，因为兄弟冒患难啊！啊，万得到安慰，啊，是要为着合领得安慰吼，我得到安慰，啊，就安慰恁啊，啊，你们得到安慰啊！啊，这个安慰当合领忍受万所受迄个苦难，哦，所以这个所在另个万单位啊，还分清楚啊！哦，啊，单独啊看，我们刚刚所看罗马书第三章看回来。第五这样，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啊！这我们是万就犹太人了，因为保罗是犹太人，他们是外邦人啊。你如果得了难啊，但罗马教很多很多外邦人哦，哦，这搞不清楚了啊。所以万犹太人，要和因，万犹太人跟病毒较赢，无较赢嘛啊。所以下面就是说，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信的人都在罪恶之下，万犹太人他们就是信的人啊。我们犹太人比他们外边的更优越吗？没有，因为犹太人在罪恶之下，信的人在罪恶之下，犹太人在罪恶之下，因为他违背律法嘛，违背律法就被定罪啊。啊，他们也在罪恶之下，他们是没有律法的，外邦没有律法，不懂圣经。为当初要良心呢、啊，按照良心来评断呢、啊，他是有罪啊，所以也是在罪恶之下啊。所以全世界的人，犹太人有立法违背立法就被定罪，外邦没有立法良心他立法也是被定罪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全世界都有罪了，我们并没有比他们更优越了啊，我们也是有罪了，他们也是有罪啊，都在罪恶之下啊。啊，第十五节。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没有啊！哎，这里讲的很特别哦，没有一人，一个没有。但是就是呢，有几个地方谈到谁是一人，谁是一人，那不是冲突吗？我们来参考这个《创世六章第九节》啊，《创世记》第六章第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的一个完全人，然后与神同行。这里就谈了挪亚是义人，而且是那世代的完全人，哇，跟当时说的有很大的差别。那这个彼得后书二章也提到罗德是义人啊，彼得后书的二章七节，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七节，二章七节，主打救了那常为恶人因行忧伤的义人罗德。第八节，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好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啊。彼得在这说罗德一人，其实罗德不怎么好哈，比较亚伯兰差太远了啊，亚伯兰很好啊，罗德没有那么好。虽然罗德不怎么好，彼得还说他一人，为什么？因为在索多玛那么充满罪恶数字的地方，他比他们好啊，就是一人了啊。以亚伯兰做比较，他还差一年；以索多玛的淫乱罪恶来比较，他算是好人哈。比他更好嘛？好，好。那么挪亚也是一样，挪亚那个时代，世界充满罪恶，神毁灭那个时代， 比较他们，他好得很，好得多了。所以挪亚做蒙神拯救啊，是那谁预言啊？好，看回来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的第三章，刚刚所看第十节，如今的所记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这个是用神的标准来看，用神标准看没有一个预言，因为神要求太高了。那么我们刚所看挪亚是预言呐、啊，或者罗多是预言、啊，是那个时代他比别人好，比一般人好，就算预言。哦，罗多不好，可是在所放的那个是罪恶数罪充满淫乱的地方，他比他好多了，也算预言了啊。所以这个圣经并没有冲突，我们看用什么角度，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是不是预言。罗马书三的所说没有预言，是用神的标准来看，神要求很高。我们再想到亚伯，神在亚撒旦面前两处赞美亚伯，他说世上没有人像这么完全，他完全正直敬畏神，也就是世界没有人像这么完全。这样的话，神在神的面前赞美两处，但这么样好的人也受很大的苦难。为什么这么好的人要说很那个？因为亚伯的完全是比当时人更完全啊、哦！可是他还有瑕疵，什么瑕疵呢？自以为意，这个也不好啊！神要把注意这个不好心态拿掉，说给了这个苦难，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啊。亚伯第二十七章，亚伯记二十七章第一节。亚伯第二十七章第一节，亚伯接着说第二节：神都是我的力，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我主永生的神启示。第三节：我的生命还尚在我里面，神所赐呼吸出气仍在我的鼻孔内。第四节：我的嘴绝不说非的事，我的舌也不说诡诈的事。第五节：我断不以你们为义，我至死都不以必不以自己为不正。第六节：我除定我的义，必不放松，在数节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哇，很快要自己啊，这个是亚伯的错，自以为意啊。那这个自以为意，这个数节连以利户也拿出来责备他。我们看同样亚伯记第三十二章啊，这个是以利户的话啊。亚伯的苦难，三个朋友来看他啊，轮流责备你犯罪啦，不然就你儿子犯罪啦。假如你跟儿子都没有罪，怎么遇到这么苦难呢？亚伯听得很烦，因为亚伯没有那么好，那么样的不好。亚伯他说，他帮助孤儿寡妇，帮助瞎眼，帮助过路人，做很多善事啊，没有什么错误啊。所以他说你误用医生了，诊断错误了，医疗方案不对啊。可是以利户出现，他不是这样，他不是讲亚伯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说你自以为也是不对啊。我们看三十二章第一节，三十二章第一，于是这三个人因为亚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第二节，那时有布西人南族巴拉家的儿子以利户向亚伯发怒，因为亚伯自以为意，不以神为意。啊，这里就谈到了这个亚伯自以为意。那后来神出现，以利户讲几句话以后，亚伯没有办法辩驳，可见以利户这个年轻人啊，一定明白很多神的道理啊。虽然他很安静，让别的年纪大的人先发言，他在那边听。这三个朋友轮流责备亚伯，没有办法让亚伯知道自己错的时候，以利户就出现了，就开始说话了。然后以利户一句话就中了这个重点，你自以为以利户没有批评你这个不能那个不能，说你自以为也是错误，结果神就出现。神出现以后，神对亚伯提出几个问题，亚伯都没有办法回答。后来亚伯就悔改，他知道他自以为也是不对啊。看这个亚伯记的四十二章第三节啊，四十二章第三节， 谁用无罪的言语使你的主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我不明白，就是太奇妙，是我不知道啊、哦。这个约伯后来认错了，谁用无罪的话让这些主意隐藏呢？然后说我自己所说我不明白，所以不但是他朋友不懂神主意，隐藏神主意，连约伯也不懂神主意，他做这些太奇妙，是我不明白的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第五节，我从这方有你，现在我先看的，以前我听见有你，这个是传统信仰，我现在看到这个是体验的信仰啊。第六节，因此我因着自己在顶主和芦苇中懊悔，因着自己什么呢？自以为意，虽然在行为上面有什么不对，自以为也是一种瞎猪，我现在明白了就懊悔了，结果呢神满意了啊，因为神的目的要他找把这个注意拿掉，后来约伯认错，他做了注意为不对的，神达到目的，就让约伯从苦境转回。我们看本章的这个第十节，约伯为了朋友祈祷，神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啊。为什么这里又谈到了为朋友祷告，神才让约伯从苦境转回呢？因为约伯的朋友责备约伯，虽然方法不对，动机是对的，动机爱他，因为好朋友啊，好朋友不忍看他这么受苦啊，希望赶快得到神的赦免，赶快得到平安，他们这样的希望，所以就一直责备他，方法不对，动机是对的，哦，那因为动机对，所以足了原谅，因为方法不对，也是一种过失。所以神就叫约伯为朋友代祷，他为朋友代祷，表述约伯也容纳他的这个朋友的责备。我很多责备话让他受不了，现在约伯也站在神的立场来怜悯他的朋友，为他祷告，用爱心祷告。哇，他们朋友恢复本来感情，本来很的感情好像要变成仇敌了，好吵起来了，现在又恢复这个本来感情，哦，神满意了，就从让约伯从苦境转回。好，看回来我们刚所看罗马书第三章啊，第三章这个刚刚所读的第十节，没有一人就用神的标准来看，一个都没有啊，可是用人与人来做比较，好多好人啊，我们现在教里面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啊，很有爱心啊，对神很有敬畏的心啊，他们也是义人啊，都义人，尤其我们已经被称义了啊，有义人的身份了啊，如果你在按照所圣经的教训去所神教训得神喜悦，你不但是身上有义人的身份，加上你的行为也是被神称义，就雅各所强调的，罗马书就强调用心接受神的救恩来被神称义，这是义人的身份。雅各书所说的是强调义的行为啊，所以一个称义不但因信，也因行为被称义，他要强调义的行为啊。所以我们信主有义的义人的身份，加上你努力灵修得到神的喜悦，那你就是连行为也被称义，这才一个名无其实的义人。如果单单身份上称义，没有遵循神教训，虽然有义人的身份，但没有实质，这还不够啊！好，再看回罗马书的第三章。第三章这个我们刚刚看到第十节，现在看到第十一节。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啊，这也是用神的标准来看，因为实际上也。实际上明白神的话的寻求神的也不少啊，当然因为神的要求很高，所以用神的角度来看啊，很多人都还不明白，好像明白，其实明白很肤浅啊，很肤浅，不够彻底，等于不明白了啊，没有寻求神啊，好像你在寻求神也是不够彻底啊，还是跟神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很大的距离，所以用神的标准看绝对不及格。那要怎么办？要信耶稣啊！信耶稣最得赦免，被称为有义人身份，有长生的身份，叫圣徒，然后靠圣灵帮助，真理的教导，加上个人努力去追求，慢慢让神满意啊！这样才有个真正的名无其义人跟圣徒，这是啊，他对我们所期待、所要求的。好，现在看到十二节， 多数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连一个都没有。这个跟什么一样？用神的标准来看，用神要求来看，都不及格啊！所以唯有一条路，信耶稣啊，受洗最多赦免，有义人身份，加上努力追求，有义人的行为表现啊，这样就会让神得到了满足啊！再看到十三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哇，坟墓很臭啊，里面是尸体嘛，喉咙是敞开坟墓的，里面装的东西都是污秽东西呀、啊，很臭的东西。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就是不成熟了，嘴唇里有灰蛇的毒剂，哦，灰蛇是毒蛇，有毒蛇这个毒剂啊，有时候说话伤害人，很多人这样说话伤害人，要杀人不用刀剑，用几句话就让他去上吊了。不想活了啊！自杀了啊！也有啊，啊！十四岁满口是咒骂、毒骂、毒苦毒啊！就要讲话，有时候会伤害到别人啊！十三岁杀人如水，他们脚飞跑，就飞跑就急着坏事啊！第十六岁若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啊！做很多坏事。首先节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什么叫平安路呢？就守神教训了、啊、守神教训有神的引导，神的保护看顾，咱才真有平安，不但肉体平安，心灵的平安，这个路他们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才去做那些坏事啊。假如你知道平安路，就守神教训，有神的特别保佑看顾，身体平安，心灵平安啊，那就好了。但他们不懂有这一条路啊。十八节，他们眼中不怕神，这个一个根本原因，眼中不怕神，才有这么样不好的言语啦、行为啊。如果你眼中怕神，就不一样，怕神就除了有神的存在，有神的这个审判啊，有神的报应啊，你就不敢乱来了、啊。所以很多人去行恶、伤害人，就是因为他不怕神。那我们信主呢，我们怕神呢、啊？我们所受教训呢、啊，说我们就不敢乱来啊。小过犯是很难免，因为我们软弱，但至少我们不敢有犯大罪，因为我们怕神啊。啊，这个看诗篇的第十四篇第一节，诗篇的第十四篇第一节，一万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啊。为什么啊？他们不行善要行恶呢？因为他心里说没有神啊，没有神，心里说没有神，就没有神的审判报应，那么什么都可以做了，主要不违背法律，什么都可以做。那法律有漏洞啊，法律有些人犯，有些人做不好事情，违背道德良心，但是法律没有根据，也不会被定罪，就走到法律的边缘，也这种也有啊。那如果你怕神，你就不会这样，不管法律有没有规定，我是怕神的，用神的话为我的生为人的原则，那就不会乱来啊。所以有些人会去做坏事，就因为他心中没有神啊。耶稣被祖母引诱说，他我不能做到得罪神，就是他心中有神地位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心中有神地位，是人看不到你在做什么，神知道哦。你只要知道神在看，你就不敢乱来。好像耶稣所说的，我不能做得到得罪神。好，再看到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多数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附在神审判柱下。这里所说的个人的口，还有普世的人，就是讲全世界人，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所以这个十九的所对，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多数对律法以下说的，这律法以下是什么？如果没有下面说。塞住个人的口，叫普罪人附在神的审判上。如果不看这一句，没有这一句，只有前面，我们就说什么叫律法下的人呢？就犹太人啊，有人在律法下， 在因为下面谈到了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附在神审判柱下，我们就想到所谓的立法柱下不是只有讲犹太人，包括外邦人。为什么？因为包括有良外邦有良心啊，在罗马书二章那边就谈到他们有思维诸心，他们有本性，这个是审判的依据。犹太人在立法之下用立法来审判他，外邦没有立法，他们有本性，他们有这个思维诸心，有立法功用，就凭这个来审判。因为立法能给人分别束缚，有一个标准，良心也有这个作用，所以这里才说立法诸下的人，下面就谈到了塞着个人的口，包括外邦人，叫普世人乎的审判诸下，也是包括外邦人，就全数人。犹太有立法，在立法诸下，这个很容易了解。外邦的没有立法，也在立法诸下，为什么？因为你有良心啊，良心有立法作用，所以你违背良心也是在立法诸下，所以就附在神的审判诸下啊。因此，这个全数人都有罪，犹太人外邦都一样。这个在开头从第九节就谈到了啊。犹太人外邦心里都在罪诸下，因为这样都在神的审判诸下。好，那现在变成没有路了，一直避到没有路，没有路。保罗为什么避人到没有路呢？目的是要讲下面这个救恩。你没有路了，现在一条路而已，你要不要走？信耶稣，问题解决。你还不信吗？你就被定罪，你就灭亡，你就受审判。你怕不怕？啊，不怕你就可以不信了、啊。你怕就来信了、啊。啊，所以前面先讲到。人的罪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神的审判，就是神的愤怒。怎么又解决问题呢？就是信耶稣了啊！什么哪每一条路都塞住了，没有路通了，走一条路而已。信耶稣，你要不要啊？再看下面这个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就所有的人，没有一个因行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立法本是叫人诸罪。这里就讲个结论，所以讲个结论，凡有血气全数的所有人，包括犹太外邦一样，没有一个人因行立法能够在面前称义啊。犹太人是这样，立法书给你写的什么叫罪？没有立法，是为没有标准，你又不懂什么叫罪啊？有立法以后，你这个不能做，你去做出有罪，所以立法的作用书给你主张什么叫罪？给你有辨别罪的能力标准，但是立法本身不能帮助你脱离罪啊，这个是问题在这里。立法给你知道什么叫罪，但是不能帮你脱离罪。好像现在国家的法律，我们人的社会以前很单纯，人的心单纯，社会是单纯，所以法律定的都很粗浅，也不会很多。但是人的心越来越诡诈，社会越来越混乱，所以法律越定越多，而且越细啊，越深入啊，这样你才能够约束你行为了。但是他主人给你写的什么叫罪，不能帮人脱离罪。如果法律能帮助人脱离罪，社会就太平无数了。不，没有这样，不是这样。法律越多，人罪越多。法律没有帮脱离罪，他主给你写的什么叫罪而已。好像老师教导学生，父母教导儿女，你这个不能做，你那个不能做，你有办法教他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没有办法帮助他脱离他你所说不能做那个事，你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有的孩子听话很容易教了，有的不听话你就很难教，你怎么讲他不听啊，骂也不怕，打也不怕，你怎么办呢？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好，那所以说你想考虑得救呢，反而被定罪。因为立法给你写了什么罪，他不能帮你脱离这个罪。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七章所说的，他想行善行不出来，他能改变恶不能改变，如果去行不能想行的恶，不是我行，里面罪行的，就罪的力量啊在控制他。那怎么样才能够脱离这个罪的控制呢？就信耶稣，就是受洗重生，得到新的生命，然后圣灵帮助你改变不好习惯，你才有办法真正去戒掉不好的习惯。首先教训啊，我们信耶稣的人，假如你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假如你灵修做很好的人，就会显得比一般更善良，至少我们不敢犯罪啊。 就是这个耶稣救恩的这个功效啊。所以保罗先给你知道你有罪，也给你知道良心没有办法帮助你脱离罪，立法也没有办法脱离罪，那要怎么办？下面谈到救恩的问题啊，这个摆得很有出息啊。好，那现在我们就看到第三段，第三段神意已经显明了，从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这个分成两个小段，第一小段是二十一节，有立法和神为证。好，我们现在看这个二十一节，如今神的意在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立法和神的为证。这里讲神的意在立法以外显明，什么叫立法以外呢？就是福音啊，立法要求人的意，但这个是讲神的意，不讲人的意啊。立法要求人的意，你要守立法，你就被称义；你违背立法就被定罪。所以立法是要求人的意，但这里是讲神的意，是恩典意啊，从上面来的，跟信仰没有关系。你是罪人，你犯了很多罪，没有关系，神的义临到你了，神的称你为义了。只要你信耶稣，受洗你罪得赦免，你就有义人身份啊。所以说，这个义在立法以外显明。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啊，第一章的十六节，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魂为主，作为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是犹先犹太人心里仍然的数据，因为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啊。这里讲了，这义神的义是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恩典的义是借着福音来得到的。那立法要求仁义啊，看回来罗马书第三二十节，如今啊，如今就已经计划已经实现了，神就已经开始在实行了。神的义在立法以外显明出来，就借着福音显明出来，有立法和神的为证啊。立法是预表救恩，先知预言救恩啊，这个有分别。立法预表救恩，先知预言救恩，有立法先知为证，证明什么？证明神的义已经就福音显明了。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立法为证，就是说立法预表这个救恩，这个可以参考利未记第一章啊，利未记第一章第三节啊，利未记一章第三节，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神面前蒙悦纳。第十节，他要按锁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啊。立法的赎代就是靠着宰杀牛或是羊，替他流血赦免啊，他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这个是预表基督救恩啊。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九节，初次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约翰看耶稣来，就说：“神的羔羊，除去人的罪啊！”这个“除去”下面说背负担当了啊，背负担当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基督义啊，这个羔羊啊，献祭的这个羔羊或者牛啊，就预表耶稣基督了。那祭坛呢，预表赎价，所以耶稣定赎价就是好像羔羊现在祭坛上啊被杀流血赦免啊，我们罪就得赦免。但是牛羊血不能除罪，因为人的价值比牛羊更大，有价值的人要灭亡，又没有价值的牛羊太代替不过去。但因为耶稣还没有成为救恩，所以需要用牛羊来取代啊。但耶稣来，他被定赎价，成全救恩了啊！这个救恩的计划已经实现了，我们就靠耶稣基督的舍命来赎罪。所以说，立法为证，就立法预表基督救恩；还有先入为证，先入预言基督救恩。我们参考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啊，这个先知的话，以赛亚书的第九章 第六节，以下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他的宝座上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属国，坚定稳固，从今做永远。哈、这个是预言弥赛亚所要成就的。这一婴孩为我们生，婴孩是耶稣啊，耶稣出生就应该开始有成长过程，假如没有成为婴孩有这样过程，那就不是人。耶稣有人性有神性、有意以人性讲，他出为婴孩有成长过程，以神性讲，他是神成为人来的，所以才有能力救人。下面就谈到了他的名是什么呢？奇妙就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君，这不是神吗？用作主来描述耶稣神为了救人成为人来啊，这我们关弥赛亚所要成就的事情。然后又说他要在大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度，他的公平啊，他要用公平公义来兼顾他的这个地位啊，稳固啊，到从今到永远啊。圣经常常讲大卫的宝座以后有人永远做王，其实大主没有一个永远做王，都是几年有的几个月就换另外一个人了啊。所以永远做王就讲基督了，是属灵国度了，不是属物质的宝座啊。属物的宝座现在已经没有了，不存在了啊。大卫的祖宗也没有一处作王啊，就耶稣基督啊。所以是关于耶稣要成为万王诸王啊，永远为王的一个预言啊。所以这种先做预言，耶稣基督出生为人，到书节来传扬这个救恩。还有这个撒加利亚第六章十三节，撒加利亚第六章也是关于弥赛亚要成就的事情的预言。六章的第十三节，撒加六章十三节，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族之间坐定和平。这个他就讲弥赛亚，弥赛亚建造神的殿，就是建立教会，教是神的殿，也是神的国度，属灵国度。担负尊荣啊，他是有尊贵荣耀的，在位上掌王权，他的王啊，万王诸王、万主之主，又必在位上做祭司啊，他也是祭司中保啊，神与人当中的祭司啊，中保替我们代求啊，然后把神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这个是中保的工作，使两族诸人坐定和平。这在讲什么？就是让王权。王的这个主权跟借主权这两个主权能够和平，不冲突，保持平衡。王代表公义，祭司代表除爱。王如果没有公义，国家大乱；祭司有慈悲心，才有办法当中保。因为祭司在神跟人当中，把人的祭物或是悔改、祈祷转达给神，把神恩典借助祭司传达给人，这个是中保的工作。这样他有慈悲心，才能够同情罪人痛苦，同情罪人绝望，那么他的祷告更有力，更能够让神所感动，不发生功效。所以在这里，这个王权代表公义，祭司代表除爱，使这两族的仇人和平，就是说让神的公义跟除爱没有冲突。这是在讲什么？讲耶稣的使命。魔鬼有罪，被定罪。我们人是神所造的神的儿女，因为亚当神的儿子。如果神不定罪，神不公义了。如果神要定罪，要让他所造的人灭亡，神就没有除外了。所以神公义除外就冲突了。你怎么做的不对？你要赦免那罪不公义，因为魔鬼被定罪。你要定他罪，你没有除外，他说你的儿子，你要杀掉他，你的父亲爱心在哪里？这个怎么做的不对， 做一条一做一条一一条路可以走，也耶路撒冷舍命了，耶路撒冷舍命神供应满足了，耶稣他们舍命神爱表现出来了啊，所以这个耶稣舍命神供应满足除外也表现出来，这样供应除外就没有冲突了，表示平衡了，这个神的救恩真的很奇妙啊，连魔鬼都不了解，所以魔鬼的又在骂耶稣。好，看回来这个罗马书刚刚所看的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第三章我们刚刚看到第二十一节，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叫做这个福音显明，有律法先为证啊，律法就预表救恩，先就是预言救恩，证明福音真的这个神的义真的就是福音显明出来了。不是因着律法啊，因为律法是定人罪的啊，要人灭亡的，但福音是拯救人、赦免人罪、称人为义的啊，这个有不同性质。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为哇，书经快到啊，就是神的义，因为信耶稣基督嫁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里神的义是讲恩典的义啊。恩典的意义，因为耶稣基督加给所有信的人没有分别，没有分别是没有分别种族了，犹太人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外邦也可以，没有这个种族的分别。所以下面就谈到神的爱普及世界，没有种族分别啊。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为什么讲世人犯罪亏缺神荣耀呢？因为神造人目的为了他荣耀，结果犯罪，神的荣耀亏缺了。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就是凡从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创作的啊，造作的。这里谈到称为我名下，当然是讲犹太人了哦，犹太人是在神名下的，那么神是为自己荣耀造了他们，其实不是犹太而已，我们是神造的啊，神造犹太人是为了荣耀啊，我们也是啊，因为我们是神造的了啊。那怎么样才能给神得到荣耀呢？就要首先教训听神的话，神就有荣耀。好多父母苦心教养他儿女，儿女很听话，做个好人，得到世人尊重，哇，这个很会教的孩子这么好啊，不但有能力有地位，而且有这个好的品性啊，给大家得到更多的这个福利啊，幸福啊，这个父母都得到荣耀了。假如儿女不听神的话乱来，虽然有钱有地位没有用，因为他做人的坏事，很多人受了伤害，哇，这个父母很丢脸呐，你教不好才这样啊。那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如果首先教是神就得了荣耀啊，如果反过来说不听神的话就亏缺神荣耀，就好像这个挪亚的时代，那些人整天所想做恶啊，所做也是恶，神造他形象造人，结果挪亚书人所表现不是神的形象，魔鬼形象，没有神教训做坏就魔鬼形象，不是神的形象，神没有荣耀了。我们今天信的书人也是为了他的荣耀，我们被拣选，我们信主人所神教训把基督形象表现出来，哎，神都是荣耀。如果我们是违背神的教训去犯罪乱来，那就魔鬼的形象，就亏缺神荣耀。好，看回来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罪，包括犹太人啊，犹太有律法，可是违背律法拜偶像啊，啊，没有信耶稣，也没有不懂圣经的外邦人啊，有良心啊，在违背良心做事，所以就亏缺了神的荣耀。那神的荣耀亏缺了，他怎么挽救呢？就是借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救主啊，我们信了耶稣，受洗罪得赦免，有义人身份。有圣洁的身份叫圣徒，然后靠真理教导，圣灵帮助，加上个人努力追求，我们就改变不好习惯去听神教，神就在这得了荣耀了，而且福音传遍天下， 啊，天下很多人信耶稣，如果很多人都所能叫神荣，不是更大吗？啊，这我们看到这个二十四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白白称义啊！这里谈到，因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这个出神的恩典，我们就白白称义。白白称义就是不必有什么作为，不必有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就是白白的免费的，不必加上什么努力的就称义了。就主要你信。你信你说谁你就被称义，就神的恩典就白白给我们的啊！啊，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就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赎所犯的罪啊！这里所说的挽回祭，有的译本翻成赎罪祭，翻成赎罪祭比较能够明白，容易明白。挽回是挽了什么东西，不是很清楚了。赎罪祭更清楚啊，赎罪就是赎的时候借着牛羊来赎罪，现在赎罪是借着耶稣的舍命来赎罪，因为他是神的羔羊，因为献祭这个动作预表耶稣的舍命，祭坛预表赎罪祭啊，所以耶稣做挽回祭就是做赎罪祭。耶稣替我们舍命流血，我们信了他受了洗，罪就得到赦免了。赎就是买啊，赎罪从罪里买出来，我们不信主之前是罪的奴仆，在罪的管家之下没有自由，想行善行不出，想改恶没有办法改变，已经卖给这罪奴仆了。耶稣用他的血做代价把他买出来，这个叫赎罪，赎就买啊，我们叫赎价，就是赎罪的价钱，叫赎身，就是你身体都要自由啊。做罪的奴仆没有自由，想行啊行不住啊，改变恶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没有自由啊。但耶稣用血做代把赎出来，我们自由了，换了老板了，以前罪做我们的主人，现在耶稣我们主人了，就不必听罪的话啊，这个叫赎罪啊。受了耶稣做挽回祭做赎罪，是凭着耶稣的血啊，借着他的血叫这个功效，血赎赎价啊，用这个宝贵赎价把我们赎出来。借着人的信啊，你只要信，你就会得到这个救恩。显明神的义，这个神的义是显明神的公义，应当是了解成显明神的公义。因为我们有罪要灭亡，结果没有灭亡啊，耶稣代替了哦，神公义显明了。所以这个神的义就讲神的公义显明了，借着耶稣的舍命啊，他的公义已经显明了。所以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公义。因为他用忍耐心宽容人先知所犯的罪。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差不多到这里告一段落，这个二十六以下我们就留到明天啊。我本来今天晚上的进度要进到第十章，结果没有，三章都没有完哈。好了啊，这一次当然讲不完，我下一次还有机会，就十二月份啊。所以如果还讲不完，那再下一次了啊，反正要把它讲完啊。好，讲慢我都多了几处，讲得很快可能一处就解决了啊。好了，没关系，反正我们还有时间，我还不如老的不能动啊，还可以动。好，交给传导啊。